好几年我切心想望到西班牙去的时候可以到你们那里，盼望从你们那里经过，得见你们，先与你们彼此交往，心里稍微满足，然后蒙你们送行。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供给圣徒，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乐意凑出捐项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因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就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等我办完了这事，把这善果向他们交付明白，我就要路过你们那里往西班牙去。我也晓得去的时候必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好，我们一起再为人祷告哈。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孩子真的是在你面前祈求，主啊，愿你的应许，愿你的旨意成就在这个教会里边，主啊，愿你大大的来做工，主啊，让这里充满了得救的人，充满了敬拜火热赞美你的人，主啊，我们一起要来敬拜你，主啊，一起要来赞美你，主啊，也愿这个地方成为你一个宣教的基地，主啊，成为人在这里，主啊，生命全然改变的地方，主啊，充满了你同在的地方，主啊，谢谢你，愿这里每一位都蒙福，主啊，都认识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啊，我们上次啊，就是针对这段经文哈，我们讲到了这个啊，在寻求神的旨意的啊事情上，我们啊有的一些问题哈。啊，上一次我们特别讲到了神是以永生、永恒、天国的赏赐、永恒的价值观为福的。那今天我们要讲啊，神所看重的三件的事情，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很有可能我们在属灵的眼光上偏差。所以当我们讲到要寻求神的旨意的这件事情上的时候，我们要想到什么是神所看重的事情，什么是神所注重的，在我们生命里边，他在我们生命里边最注重的是什么。那么这三件事情对于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是很有帮助的。这个眼光的不同会造成我们看不清神的旨意，看不清神的心意，所以我们需要调整我们的眼光。所以当我们讲到我们寻求神的心意的时候，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我相信我们所看重的第一件事情，我们所看重的，人所看重的，是神对我这一生的安排。我们可能在还没有结婚的时候，我们会想神会配给我什么样的一位配偶，我将来会做什么，我将来会住在哪里，我这一生的路怎么样走。我相信这是每一个神的儿女，当我们讲到寻求神的心意的时候，你第一件事情反映在你脑子里边的，就是想到我们的这一生，神怎么样来安排我们的这一生。这也就是许多的人要去算命的一个本能的一个动机。所以当我们基督徒，中国的基督徒，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了以后，当我们讲到寻求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可能本能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想到了，主啊，你这一生你在我生命里边是怎么样安排的。我们可能很期望能够明白我们这一生的路神是怎么安排的，甚至有可能当神启示我们了以后，我们可能觉得这个安排不太好。但是神所看重的，我相信和我们心中所想的是有巨大的差距的。所以一个人，一个基督徒可能花很多的时间在这方面寻求，希望想方设法把这个事情弄明白，就好像一个算命的人能够明白前面的道路。但是神所看重的，神所看重的是他对我们这一生的一个终极性的一个旨意。什么是神对我们这一生的一个终极性的一个旨意？ 就是他最深的一个旨意，终极性的旨意，就是上帝对我们这一生，他对我们这一生最深的一个期望，也是最深的他对你的一个意念。他对这一生，他对你这一生最深的期望是什么？他对你这一生最深的盼望是什么？他对你这一生最深的意念是什么？这个是上帝终极性的旨意。而上帝终极性的旨意是神在我们这一生里边他最看重的。所以神的看重和人的看重是有巨大的差距的。终极性的旨意就是上帝做每一件事情，他在我们生命中安排的每一个事情，包括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环境、我们所住的地方，包括我们所遇见的每一个事情，这是上帝终极性的心意，就是他坐在我们身上的每一件事情，他的动机、他的目的都是为了达成这个终极性的旨意。所以我们看重的是我们这一生的表面的，我们怎么样跟谁结婚，在哪里工作，但是神却看重的他的终极性的旨意。终极性的旨意就是他这一生对我们最深的期望、最深的意念。终极性的旨意就是他做每一件事情，他背后的动机、他的目的都是为了达成这个意念，达成这个目标。终极性的旨意是他对每一个，不是个别的，是每一个他的儿女，每一个上帝的儿女都有的共同的，在我们的这一生里面他都期望能够达到的。而一个人愿意让上帝终极性的旨意做成在你的生命里边，这个人的一生在上帝的眼中是成功的。所以终极性的旨意是上帝在我们这一生里边最深的盼望、最深的渴望、最深的期待，而他做每一件事情都为了这个目标。他对每一个他的儿女都是共同的，在我们这一生里边，我们可能所遇见的事情不一样，但是上帝那个终极性的旨意在我们这一生里边，他都是同样的，他希望能够达到。如果我们愿意让上帝终极性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成，上帝的眼中看我们的这一生是成功的。弟兄姐妹，那么什么是上帝在我们在地上的这一生里边他最深的、最期望达到的终极性的旨意？而每一个人的神对我们终极性的旨意都是同样的，我相信应该有4到5个。第一个，神盼望他在我们这一生里边做成一个伟大的工作，就是非常实际的拯救我们的生命，要脱离罪，脱离一切有罪的事物，脱离一切有罪的心思意念。这是上帝在每一个他的儿女的生命里边，在我们地上的这一生里边，他最深的、最渴望的一个终极性的意念，就是要拯救我们，在我们的这一生里边，在一个有罪的世界里边，在一个有罪的身体里边，在一个有罪的环境里边，在一个充满了邪恶撒旦的作为的这样的一个宇宙里边，上帝要在这个环境里边拯救他的儿女，要脱离罪恶。不仅我们要脱离有罪的事物，他也要拯救我们脱离一切有罪的心思意念。就好像诗人所说的，愿我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第二个，神终极性的旨意在我们这一生里面，神最深的一个盼望就是神期望在我们的这一生当中，他要拯救我们，不仅脱离罪，他要拯救我们脱离那个己，那个人最深的那个意念，最深的以自我核心的那个生命的状态。神要在我们这一生里边救我们、拯救我们脱离己，一切以己为中心，一切以己为荣耀，一切以己为目标、为导向的一种生命的模式。 所以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所思的一切，我们内在的，我们内心的一切的动力，一切的动机，都为自己为目的的那种的生命的一种状态。神盼望在我们的这一生里边，他要拯救我们脱离这种的生命的状态。第三，神终极的心意，他盼望在我们这一生里边，他要拯救我们脱离世界。什么是脱离世界？我们都在这个世界生活、吃喝、居住、工作，但是我们都完全不爱这个世界，不受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所影响。所以神盼望我们的这一生，最后他要拯救我们到一个地步，我们虽然在这个世界生活，虽然在这个世界居住、吃喝、工作，但是我们却完全，我们的内心完全不受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影响。我们成为了一群在地上却行走天路，在地上过属天的生活，在地上却依从属天的价值观。这个世界的一切的东西，一切的价值观都没有办法触摸到我们的内心。这是神第三个想要做成的。第四个神希望想要做成的，就是他要拯救我们脱离肉体，脱离血气，脱离旧的性情，让我们的心思意念、性情、爱好、渴望成为一个被圣灵完全掌管和更新的一个人。如果有第五个的话，就是这四个的总结，最后神期望在我们的这一生里边，他要在我们身上打造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来。所以这五点，这是神对他的每一个儿女在我们这一生当中，他对我们最深的一个意念，最深的一个工作，最深的一种期望。而神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他在我们生命中允许做的每一件事情，兴起的每一个环境，都是为了这五个目标，都是以这五个目标为上帝的导向的。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明白这个以后，我们可以想象到我们的眼光和上帝的眼光，我们的期望和上帝的期望是有极大的一个区别的。所以当我们明白了这以后，我们许多的眼光，你会发现我们就会改变，我们就会明白，你可能所求的是幸福美满的婚姻，但是神所期望的是你能够脱离己。你所求的可能是工作顺利，但是神所求的是你不爱这个世界。所以弟兄姐妹，眼光的不同，让我们能够明白神在我们生命里边，他是不是正在做一个伟大的工作。如果你真的把目光调整成这五个目光，你会发现神在你生命里边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为了达成这五个目标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的伟大的工作正在我们生命里边在做。虽然我们经历可能不一样，虽然我们的环境不一样，我们的遭遇不一样，但是上帝在我们生命里边的意念，他最深的终极性的意念都是一样的。我最近读到一个见证哈，我也寄给了孔祥东弟兄哈。那这个见证是讲到了有一个中国大陆来的一个姐妹，很早以前就来了。他放弃了他的奖学金，然后嫁给了一个牙科医生。然后呢，他帮助他的丈夫读了两个博士学位，然后开了一个非常成功的牙科诊所。然后他们在芝加哥的一个郊区里面买了一个巨大的一个豪宅，然后有两辆非常豪华的汽车。然后他们所生的两个儿子最后也都在读牙科。哇，他的儿子说哈，他说照理说我的母亲，我的父亲应该是非常快乐的，对不对？但是事实却不是这样。事实是我的母亲非常非常的不快乐，我所听到的就是她常常和我的父亲在争吵。每一次争吵完了以后，她唯一能够安慰她的心灵的就是我。可是当这个儿子去读牙科的时候，在1993年他有一个假期回到他家里的时候，他跟他的母亲说，我是一个同性恋。 他说他的母亲听到这个就好像比听到他的儿子死了以后死了还要震惊。他的母亲好用尽一切的方法想让这个儿子能够改变，最后他的母亲就跟他说，他说你必须要在家庭和你的性取向方面你要做一个选择，你到底是选择这个家庭还是选择你的同性恋。他的儿子说，这是你逼我离开家哈，变成这样的一种光景。最后这位姐妹哈，她决定要自杀，她已经没有办法再活下去了，所以她就买了一张单程的车票，想在死前再去看她儿子一面。她在登上汽车之前，有一个神父给了一个小册子，所以她在汽车的这一路里边，她就看那个小册子，她说她从来没有这么认真看过一个小册子。当他看到这个小册子，他说上帝恨恶罪恶，但是他却爱罪人。他说那个小册子里边的每一句话都打到他的心里面去。这个想自杀的这个姐妹就在车里边把眼睛抬向了窗外，看到了上帝所造的这么美的这个世界。他第一次明白上帝让他要恨恶罪，但是却要爱他这个同性恋的儿子。这个儿子说他的母亲在车上好像一个人死过了又活过来了。所以这个妈妈呢，去到那边了以后呢，就在一个教会里边参加了六个星期的门徒训练，然后她就决定回家了。回到家了以后，当她丈夫看到她以后说，这个人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再也没有跟她争吵过。几个月以后，她的丈夫就信主了。信主了以后，这个妈妈就开始每一天迫切地为她的儿子祷告，常常打电话，常常寄卡片给她，但是她的儿子完全不看，把卡片就扔进垃圾桶。每一次打电话的时候，她要跟她谈圣经，她儿子就跟她说，你如果再谈圣经，你这一辈子都看不到我。但是很奇妙，她儿子开始吸毒，在他的儿子毕业之前的六个月之内，六个月之前，他的儿子突然被学校给除名了。这个儿子不仅不悔改，而且搬到了亚特兰大，过着非常放纵淫乱的同性恋的生活。终于有一天，他因为贩毒，他成为了整个美东南的这个贩毒的一个巨大的一个代理人。有一天 FBI来敲他的门，终于把他关进监狱了。关进监狱了以后，他以前的所有的朋友都离开他，他在极度的寂寞的里边，他打了一个电话给他的妈妈，然后他的妈妈接电话，他说 Christopher 你好吗？然后当他知道他的儿子是关在监狱里边的时候，他的妈妈拿出一张卡片来，写到他说，这是上帝听了我的祷告，对我们家极大的一个祝福，因为我的儿子被关到监狱里面，他现在比以前更加的安全了。然后他说第二个祝福，他第一次打电话回家，然后他说那个他儿子说噩耗一个接一个，因为他被判刑六年，然后他染上了艾滋病。每一次当他母亲听到的时候，他母亲就在卡片说，这又是上帝的一个祝福，他又是上帝的一个祝福。然后他的母亲就每一天为他祷告，甚至禁食39天为他祷告。这个儿子不仅从罪恶里边走出来，不仅从同性恋里边走出来，不仅从毒品里边走出来，他去读了神学院，现在成为了一个穆迪神学院的一个神学教授。弟兄姐妹，当你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是不是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正在做他那个终极性的旨意？如果我们没有上帝的这个终极性的眼光，你会对上帝充满了抱怨的，弟兄姐妹。为什么你信了主？为什么你们那么迫切的祷告，儿子被抓进了监狱？ 为什么儿子被判刑了？为什么儿子染上了 HIV 的这个病毒？为什么？但是当你改变你的眼光，看到上帝终极性的旨意的时候，你不得不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我们的眼光多么的需要改变。在我们的这一生里边，我们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还是带着旧有的价值观、旧有的心态来寻求神的旨意？我们和上帝的眼光和上帝的心态是差的那么远，所以我们看不清在我们生命里边发生的事情到底神在做什么。所以如果上帝在我们的这一生里面，在我们的这一生当中做成了这五个伟大的工作，那我们在神的眼中就是一个成功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永恒性的心意，上帝终极性的心意，在神的眼中远远的大过我们这一生做什么，远远的大过我们这一生和谁结婚。神甚至需要使用我们的工作，需要使用我们的婚姻，来完成上帝心意里边对我们的终极性的旨意。如果我们明白这些的话，我们就不会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工作中会出现这种的状况，为什么我们的婚姻成为磨练我们的地方。因为神正在做他在我们身上这一生当中那个终极性的旨意。所以当主耶稣开始讲道的时候，就讲到了八福。他说八福，虚心的人或八福，你会发现都是以生命为导向的。马太福音的整个的登山宝训都是以神对我们这一生当中他对我们终极性的心意，而启示录里边的七个教会里边所有的得胜者也都是完成了上帝在他们这一生里边终极性的心意的一群人，他们成为了有福的人，他们也成为了神眼中得胜的一群人。所以他们的一生在神的眼中是得胜者，是成功的。我们看保罗就是这样一个人，保罗是一个活在这个世界他却不属这个世界的一个人，保罗是一个在肉体中生活却不顺从肉体中的邪情私欲的一个人，保罗是一个有自我意识却不顺从己意的一个人，保罗是一个有罪性但是却完全被圣灵管制，致死一切肉体的邪情私欲的一个人。所以这样的一个人成为上帝手中的荣耀的器皿，这样的一个人很容易能够明白上帝的心意，这样的一个人很容易明白神永恒性的心意，就是在我们这一生神要用我们的这一生的年日把我们塑造成一个像耶稣的一个圣徒，一个不属世界不爱世界不随从肉体不体贴情欲不放纵私欲完全被圣灵管制被圣灵管理单单为主而活的一个人。这是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边一个最深的渴望最深的意念他要达成的东西。弟兄姐妹，你知道基督徒为什么会痛苦吗？为什么？因为神正在你生命里边做这五件最伟大的工作，所以你的生命里边会有那些挣扎，会有那些征战，因为圣灵与情欲是相争的。这是我们当我们来认识上帝的心意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明白的就是什么是上帝终极性的旨意。第二，大部分的基督徒所看重的是如何用什么方法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希望透过一些方法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我们买许多的书，发现书中都是在讲方法讲步骤。你可能会问神的仆人， 可能会搜索，就用什么方法、什么方式、什么步骤能够明白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旨意，明白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带领。但是你会发现，神所看重的不是这些，神所看重的是让我们成为一个属灵的人。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一个人，一个他的儿女，他的心中充满了属地的心思意念，充满了属情欲的、属肉体的、属世界的、属人的，一个人怎么能够明白，这样的一个人怎么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呢？因为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旨意都是属天的，都是属灵的。我有的时候我打开圣经，我读了半天，我还是不知道圣经在讲什么。就好像我和神的话中间隔了一层布，这时候我就会明白我的生命中一定有一些问题，要不然为什么我不能够明白神的话呢？这些问题是什么？可能是肉体，可能是心思意念，可能是我的生命顺从了情欲。当我把这些问题处理了以后，该认罪、该放弃、该改变、该调整的都处理了，神的话就会再一次的向我打开。我相信同样的也适用于我们寻求神的旨意的这件事情上面。为什么我们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不是方法？哈，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我们从《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九节来看。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一节，第九章第一节，在红本圣经的112页，《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九节。112页，新约112页，我先来为大家读哈。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若是找到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色，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我们再来看第二段的经文，九章第17节到第18节，往下看一点，17节到18节。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健壮了。我们翻到第13章，我们来看第1节到第3节，在115页，在安提亚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缅、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之王心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我们再来看第16章6到7节，翻到第16章6到7节，这里写着：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佛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我们再来看第8节哈，到第10节，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在夜间有异象显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接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我 我们再来翻到第二十章，二十章第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二十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一百二十四页。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忖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着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十一章十到十四节，二十一章十到十四节，二十一章十到十四节。我们在那里多住了几天，有一个先知名叫雅加布，从犹太下来，到了我们那里，就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我们和那本地的人听见这话，就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保罗既不听劝，我们便住了口，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便了。我们再来看二十二章十七节到二十一节，二十二章十七节到二十一节。后来我回到耶路撒冷，在殿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主向我说：你赶紧的离开耶路撒冷，不可迟延，因为因你为我做的见证，这里的人必不领受。我就说：主啊，他们知道我从前把信你的人收在监里，又在各会堂里鞭打他们，并且你的见证人斯蒂凡被害流血的时候，我也站在旁边欢喜，又看守害他之人的衣裳。主向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最后一段经文，我们来看第二十七章二十三节，第二十七章二十三节，二十七章二十三节，二十七章二十三节。因我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凯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就要怎样成就，只是我们必要撞在一个岛上。弟兄姐妹，这是我在使徒行传里边我摘录了，就是神所用的模式，只是单单的像保罗所用的模式，让他明白神的旨意的模式。你会发现在所有的这些模式里边，他没有任何固定的模式的。你如果真的分析的话，你会发现有主的显现，很多的时候神用主的显现来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你会发现有天使的显现，有异象的显现，甚至有先知的话，有耶稣的灵不许，也有圣灵不许，然后有夜间的异象，甚至有先知的警告，有圣灵的指证，有圣灵的说话。你会发现保罗在他明白上帝的旨意的这个工作里边，只是在使徒行传里边，你会发现那个模式是非常非常不同的。上帝可以用任何的一种媒介，任何的一种模式来让人能够明白他的旨意。上帝怎么样让约拿来明白他的旨意呢？上帝让一颗披麻长起来，然后又让一颗虫把那个披麻给咬死了，然后又让太阳晒把那个披麻给晒枯干了，用这些模式来对约拿在说话。上帝怎么样让这个先知巴兰来明白？上帝让那个驴的口开口说出了中文，说出了这个话哈。所以这个你会想象到，突然这个驴开口说话了。所以你要了解，就是神在他的模式里边，他特意的用许多种的模式，他特意的用许多种的模式来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显然在寻求神的旨意的这件事情上，显然神要告诉我们，不是靠方法。当 然我们要明白，在保罗的时代，新约的圣经还没有写成。如果从我们今天来看，神话语的原则，神的话语的启示，是所有我们所预见的模式的一个标准。所以因此在这样多的模式里边，我们发现很难，弟兄姐妹，很难用一种方法能够明白上帝的心意。那么我们要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使徒保罗会有那么多不同模式的神的启示？这些只是记载在使徒行传里边，而我相信保罗的一生里边经历了许许多多神的启示。神曾经把他带到亚拉伯的旷野，亲自在那里造就他三年，他曾经被提到三层天上去，听到了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他成为自己的身上的一根刺，祷告神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恩典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你会发现很多很多不同的模式，可见神对保罗的启示是许许多多的，而神启示他的心意的模式也是有许多种不同的方式的。所以很难用一种固定的模式。那么为什么保罗有这么多的启示，而他都能够明白这些启示呢？我相信答案哈，就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我们把经文翻到哥林多前书，往后翻一页，就是哥林多前书，罗马书后面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我来为大家从第十节读到第十五节，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146页，新约146页。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弟兄姐妹，你看在这段经文里边，我相信保罗告诉了我们这个答案。在这段经文里边，他讲到了这些事情，所有关于神的事情，神启示的圣经，属天的事情，明白神旨意的事情，这些事情唯有属灵的人才能够看透。而属灵的人是能够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个人能看透了他。然后接着保罗说，属血气的人不能够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弟兄姐妹，我们从保罗的经历里面，从神启示他的模式，从保罗的书信里面，我们能够明白，不是方法，而是内在属灵生命的状态。我们生命的状态如果是属灵的，不是属血气的，不是属肉体的，不是属情欲的，属世界的，不是属世俗的，不是属人本的，不是属地的，我们就容易明白神对我们生命里面的带领，比较容易明白神的心意，比较容易明白神永恒性的旨意。领受到神的启示，我们也很容易分辨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从神而来的，什么是从世界情欲撒旦肉体而来的。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神期望我们成为一个属灵的人？因为属灵的人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讲到寻求神的心意的时候，第二个误差就是我们盼望用方法，但是神却看重我们这个人是一个靠近他的，是一个属灵的，是一个活在他面前的人。这样的一个人，神说你很容易明白我的心意。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这两个误差的不同吗？我们想讲方法，但是神却告诉你要成为一个属灵的人，你就容易来明白神的心意。当我们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们那个神学院的这个刘院长，有一次他的太太 也不知道为什么把刘院长写给他的第一封求爱的求婚的信念给我们听。我们听了以后哈，哎呀，觉得这简直是世界上如果用英文讲的是最 dumb 的一封信，你知道吧？那一封信后从头到尾都是祷告词，而且不是写给这个女的的，是写给上帝的。一开头就是主啊，他是你所赐给我的吗？主啊，他能与我走天路吗？主啊，他能与我一起同心服侍吗？主啊，他是你赐给我的利百加吗？整封信全都是这样的。如果你从世俗的角度来看，你看这封信简直，哎呀，太可怕了，对不对？但是我们的院长是我看到最属灵的一个人。你知道这封信属灵到一个程度，他太太看了以后就决定嫁给他了，就觉得这个弟兄实在是太爱主了，太属灵了，他所有的一切都是在神面前活着的。你知道为什么神这一生会这么样使用我们那个院长？他的一生好就好像是一个祷告的一生，每一天都在神的面前在寻求他的心意。但是当他读那封信的时候，我们当时在班上的几十个学生没有一个人能够领会到那个里边真实的宝贵的东西。哇，大家笑作一团，简直觉得院长啊，你太属灵了哈，你怎么不告诉我们，我们帮你写一封信呢哈。但是那封信如果从我今天来看的话，那封信是在神面前最属灵的一封信，就是他在神面前的寻求的心意，他在神面前的祷告，他在神面前的那个动机，他在神面前希望神带给他这一生的，希望他怎么样在神面前活这一生，全部活化在那个祷告里边。这个是神多么喜悦的一个祷告，一封信。也只有一个属灵的女人才能够看懂这封信，也只有一个属灵的女人才会嫁给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把所有不属灵的人全部都给过滤掉了。所以这封信是多么宝贵的一封信。弟兄姐妹，当我们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的生命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不是方法，你的生命是不是一个属神的一个生命？你的生命是不是在神的面前是那样一个爱他执着那样一个活在上帝的面前的一个生命？如果你的生命是一个单单活在上帝面前，神的启示会向你大量的打开，神的话语会向你大量的打开，神的圣灵会向你大量的打开。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个人能够看透了他。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情，反以为愚拙，而且不能明白。弟兄姐妹，我们不能明白，我们找不到神的心意，我们甚至祷告神不垂听，因为你是属血气的，因为你活在属肉体、属世界、属情欲、属世俗，你活在地上，你完全的心没有活在上帝的宝座面前，所以你不明白神的心意。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改变。第三，我们和神的眼光的不同，我们所看重的是神对我们每一天或者这一件事的带领，神所看重的是我们生命在神面前的那个超越，在神面前的那个全然降服。我们再一次的哈，用保罗，神呼召保罗的这三次，我们来讲这事情。第一次神呼召保罗的时候是在《使徒行传》第九章第十五节到第十六节，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当神的呼召临到保罗的时候，这句话对保罗的生命是有巨大的冲击的，弟兄姐妹。他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这一个呼召，这句话对保罗是有巨大的冲击的，因为当时的保罗是一个犹太教里面极其激进疯狂的一个分子，他杀基督徒、打基督徒、抓基督徒，他可以说是一个失去了理性疯狂的迫害教会的一个狂热分子。但是神向他显现了，主对他说：“你为什么逼迫我？”保罗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保罗进到大马色以后，他三日三夜不吃不喝不睡，一直在祷告。 现在主打发他的门徒亚拿尼亚去，不仅要让保罗信主受洗，还要呼召保罗出来全时间的来传扬主耶稣的名，成为一名使徒。这个冲击是非常大的。如果我们在神的旨意面前不能够超越我们旧有的观念，你看保罗所有的观念都是旧有的观念，他是一个反耶稣的，他是逼迫教会的，他是杀基督徒的。当神的呼召他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保罗不能够超越他旧有的观念，不能够超越他旧有的价值观，不能够超越他旧有的自我的定位，不能够超越他旧有的人生目标和梦想，旧有的一切，我们很难能够跟得上上帝的旨意。紧接着神又说了另外的一句话，他说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保罗在成为基督徒之前，他是犹太教里面的佼佼者，他是加玛列门下出来的最有学问的犹太教的学者。有的圣经学者认为保罗是当时的犹太公会的一员，犹太公会有70名公会的议员，这是犹太人的最高的权力机构。可见保罗当时是前途无量，从生命从各方面保罗都是前途无量的。但是神的旨意临到他，主说我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如果保罗留恋他的前途，留恋他的社会地位，留恋他的宗教虔诚，他就不可能超越自我走上上帝的旨意。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盼望神每一天带领我们，但是神所看重的是当他的旨意临到的时候，你的生命能不能够超越。你如果没有办法超越，你很难跟得上神的旨意。保罗在这两件事情上他都超越了。所以保罗面对神的呼召的时候，保罗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在腓立比书3:5-11，保罗这么说，他说我第八天受隔离，他说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已经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到基督。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保罗在面对神的呼召的时候，他能够超越他的经济环境，他能够超越他的思想的背景，他能够超越他所有的一切的人生的定位，他能够走进上帝的旨意里边。所以前途对保罗来说已经是粪土了。保罗确实受了许多的苦，但是保罗怎么说？他说我们这至斩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能超越我们旧有的生命和价值观，如何能够跟得上神的心意？我们怎么样能够有保罗这样的心态，那么样的喜乐？我们来看神对保罗第二次的呼召，在使徒行传第22:17-21，主对保罗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保罗自己多次的说神让他做外邦人的使徒。我们都知道哈，保罗是一个有强烈的民族情感的一个人，他是一个强烈的民族主义分子，他是深深的爱自己的同胞的。保罗在罗马书9:1-3说，他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他又在罗马书10:1说，弟兄们，我们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所以你看在这些经文里面，保罗以前在这些经文里面，你会了解到保罗是深深的爱着他的同胞的，他是有强烈的民族情感的人。 但是神第二次的呼召让他做一个外邦人的使徒，而外邦人在犹太人的眼中连狗都不如。但是神让保罗把基督福音带到所有的外邦的世界里边，保罗完全的降服了。所以保罗不仅超越他的经济，超越他的旧有的观念，超越他的前途，保罗还超越了他的民族的情感，超越了他的爱国主义，超越了他的血缘，主在他的生命里边是首位。所以弟兄姐妹，有时我们需要超越我们的文化，超越我们的血缘，超越我们的民族、国家和家庭，才能够在神面前，能够在他的旨意里边降服下来。第三次的呼召是在《使徒行传》第13章第1节到第7节，神对保罗说和对巴拿巴说，时候到了，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保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保罗就开始了他的一生的大约是5次的旅行布道，他建立了大量的教会。这种的侍奉的模式是需要极大的超越的。当我们看保罗的这三次呼召的时候，你会发现在那个时代，旅行是靠步行、骑马或船，路上是极其的危险，极其的炎热和寒冷，住在什么地方，吃在哪里，这都是问题。并且保罗还要工作来养活自己，所以保罗时代的旅行不像我们今天的旅行，坐飞机去了北京，吃的不错，十几个小时就到了北京，对不对？我们在那里吃一顿烤鸭，讲讲道，受个洗，睡在很舒服的地方，然后就回来了。就是这样哈，弟兄姐妹，我每次回来都生病一个星期。我坐着飞机去，然后在那里吃顿烤鸭，然后讲次道，然后受几个洗，然后就坐飞机回来了。我每次都生病一个星期。有一次我宣教，我去了云南，在那个石头的路上走，浑身是汗，我走了没几步，我的鞋的鞋跟就掉下来了。我到了那个宣教的那个地方，我进去的第一个念头，我就是在想我什么时候走。我在那里根本没有办法吃饭，也没有办法上厕所。我在那里待了一天半，我就走了。你可以想象到保罗在几十年他都是过着这样的生活，而且保罗晚年可能眼睛有病。所以弟兄姐妹，保罗每一天他过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啊？但是当神的呼召临到保罗的时候，保罗是有一个超越的一个生命的。保罗超越了他身体上的限制，保罗超越了他的文化的背景，超越了他爱国的情感，超越了他的民族情感，他超越了他所受的教育，他超越了他的宗教的理念，他超越了所有的一切能够迎上上帝在他生命里边的旨意。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讲的我们和神的属灵眼光的偏差，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来调整。我们如果能够超越这些，超越我们身体的需要，超越我们的享受，超越我们的舒适，超越我们的家庭，超越我们的安静，超越我们每一天的爱好，我们每一天的嗜好，你会发现我们才能够跟得上上帝在我们每一天生命里面的带领。神所看重的是我们属天生命的超越，和我们在这个生命里边，在神面前对他的降服。